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元首星期六在阿根廷出席20国峰会期间举行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会谈，试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升级。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开始前不到24小时时间里，双方经贸官员仍在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让两国元首在会面时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迄今为止，双方都释出了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特朗普总统本人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媒体说，在星期六与习近平共进晚餐前，他看到了好的征兆。特朗普总统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和他的团队不停地在与中方接触。他说，如果我们能成交，那会很好。我认为他们想，我们也想，所以我们看看吧。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餐，也很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参与中美磋商的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晓龙也在星期五对媒体说，中美双方共识正稳步扩大，但是双方还有分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称对华为仍然存在技术担忧。该中心发言人说，对一系列技术问题仍然感到担忧，并提出了该公司必须做出的改进。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代表团在本月访问欧洲期间向英国和德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两国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必须在线上通讯领域保证各自电信网络和供应链的安全。因此英国和德国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都越来越谨慎。在德国，官员们表示，虽然说德国政府会禁止华为参加 5G 建设还为时过早，但包括外交部和内政部在内的一些部门的担忧正在加深。华为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已经引发了多个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新西兰政府本星期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禁止华为将其设备接入该国的 5G 网络，成为最新的一个对华为采取行动的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在于反击中国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一法案还指出，每籍西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使领馆的歧视性对待。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星期五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晚间做出了这样宣布。老布什是第13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他出身显贵，但服务国家60年之久，并充满荣耀感。老布什曾经在美中建交前的1970年代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上个星期的选举中挫败，在野的国民党在地方首长和议会中取得重大胜利。尽管那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选举结果对蔡英文总统的中国政策是否有所影响，会是美国非常关注的发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特朗普习近平再谈判，谁更盼望贸易战停火，人民日报曝光马云党员身份用意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让我们首先连线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G20 峰会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峰会的情况。耀毅你好。
明星您好。
我们知道大家都最为关心这个星期六晚上的这个特朗普和川普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哈，那么目前外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预期呢？
是的，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双方的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能够在这一次获得一个完美的解决，尤其是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之后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现。那么我们知道呢，在2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他就释出比较这个柔软的善意，他说特朗普总统预计他很乐观的看待，在这个G20 的峰会上将会有一个协议的出现。但是我们马上就看到，在28号，美国的贸易代表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发布了措辞强烈的声明，来批评中国对美国的汽车关税高达40%，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关税27.5%。那么说将会对此来做出处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似乎是以一种反过来反讽的方法，是说呢，现在美国国库流入好几千亿的美元的钱，那这是什么钱呢？这是这个从课征中国商品关税而得来的钱。因此呢，他认为说对这样的情况还很满意，还并不想改变。但是呢，他也知道中国想要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也愿意在这一次来跟这个习近平坐下来谈所以说看起来特朗普政府在要来跟这个特席会之前，是故意摆出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那到底能够谈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星期六晚上的特席会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讨论。那另外呢，在这个除了美中贸易问题之外呢，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很多人都希望特朗普总统能提到，就是人权的话题。我们知道呢，这个前中国国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前行长刘昌明，那么他这还是被他的妻子以及他两名子女呢，现在被中国政府给拘留住了。那他的两名子女呢，维克多刘以及新西亚刘呢，都是美国公民。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呢，就告诉媒体说呢，是预计特朗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将会跟他们提到这两个美国公民的情况，那么希望能够向他们说情，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贸易的部分呢，还有最重要就是大家讨论到可能这个关税的部分，美国方面会有产生一些让步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中方会在知识产权的部分以及所谓的这个商业建立的部分呢，也做出一个某种程度的让步，来换取关税上退让。所以呢，当然这都是专家的分析以及现场的许多的分析人士的看法。那到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能够迫使中方来答应美方的条件，或者是反而导致谈判破裂，一切得等到星期六晚上特朗普总统宴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出现。明星，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大家都知道，20国集团峰会呢，今天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全世界都把目光呢集中在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上。那么分析人士呢，普遍认为峰会呢将决定美中贸易战是停火还是继续升级，也是特朗普在明年1月大幅度提高中国产品关税之前呢给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那么 G20 特席会美中达成妥协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如果双方各不相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目前的这个 G20 会议的这个安排来看，你觉得这个特席会能否达成真正有意义的协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的看法，首先呢，他们吃饭呢就是一个好事情，说明双方呢那个非常重视 对方的关系了。那么我觉得吃饭的问题呢，就是说美国人呢是要拿刀和叉的，中国人是拿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强势。那么我认为双方呢现在陷入一种那个焦灼状态，要那个有重大的突破了。目前呢不是说已经有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会晤了不是来敲定他们过去一个月呢在底层呢达成的协议，因为从目前的诸多迹象来看呢，过去一个月呢恐怕没有那个达成实质性的重大突破。那么这里边就期盼呢，是不是习近平跟特朗普呢在这次会见上呢双方有一些重大的承诺，那么把这些承诺呢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呢指导未来的谈判。但是目前来看呢，尤其是从美国的那个和中国的国内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呢其实是让习近平坚决不要让步，这里边是中国的国营企业这个寡头集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有许多的那个就是知识界了或者民营企业家了，认为呢这个贸易战呢继续打上个半年呢，可能对中国的国内的权力格局呢那么会有所帮助。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内政治也是一种焦灼状态。所以我认为中美呢目前呢突破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恐怕还不会有那个实质性的突破。
嗯，好的，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一个焦灼状态，关键问题呢是中方美国其实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而且都摊在台面上。那么这个会议呢就是川习会呢，我个人觉得哈，能够取得所谓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双方都有困难的地方，双方都有优势，但是美国的优势明显的要大很多。而现在关键问题呢是在中方能够做多大程度的让步或者是承诺，这个呢恐怕短也就是在晚宴上见一个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而且中方呢肯定还有一些不能让步的，坚决不能让步的，就是也就是说在提交的142条里面呢，就是缺的那几条，那可能都是一些不能让步而美方最需要的。因此呢我觉得在指望在这个晚宴当中取得很大的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这个中美的贸易和从这个贸易战到边谈边打这种情况可能会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但这个呢就双方首脑见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就到目前为止哈，双方解决方案一个大的这个蓝图现在没有。看看能不能给出一个大的蓝图来，但是不会达成协议，就是说可能中方会给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美方再考虑，可能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它很多结构性的东西，我想中共要它立刻就改，或者是立刻承诺全部改，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即使是重大的承诺的话，其实美国历史上有经验教训的，那个你要是指望他承诺了就能够做到，那就更困难了。
好的，
但是现在是承诺这步还没做到。
好的，那么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川普会不会像原来所说的那样，在明年一月初就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的关税或者加征新的关税？那么中国现在此行的目的，据很多人分析呢，就是要阻止美国这样做。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星期六明天晚上，川习会。中美两国元首这个会谈呢，能不能达成协议？50%/50%。一个五十的迹象是比较积极的迹象是晚宴，通过晚宴的形式来会谈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拉近关系，第二个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有庆祝的意思，否则没必要晚宴。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有另外50%可能是协议不能达成，原因是双方这个出发点不一样，美方的出发点是要求中方完整的立即的回应美国的要求，并且执行这些要求。中方这次摊出来他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他希望贸易战停火，他说希望呢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美方在1月1号停止对2000亿美国商品中国商品呢加征从10%的关税提高到25%，另外呢暂缓对2670亿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那么有这个要求，然后呢说进行一个经济政策改变的一个结构性改变的一个谈判，所谓春季谈判。如果按照中方的构想的话，那这又是一个拖延剂，又是一个这个反复无常的一个狡诈的这个拖延战术。但是美方如果答应中方这一点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立即要做什么，你必须马上拿出什么东西来。中方开出了142项，美方不答应，这个中方官员不解，说给了124项清单，为什么美方不回应？美方呢最后回答他说没有新东西。 没有新意，所以说估计在这个晚宴上，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叫美方不要声张，就是说习近平会给川普总统讲，我们立即做到如下如下这些事情，但是不要报道出来，报道出来的事情最好是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之后进行一个春季谈判，这样习近平回到国内好有面子，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一个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再一个是四中全会的召开，巩固他这个已经有所摇动的晃动的这个领导地位。
好的，我想各位对于达成协议好像都不是很看好哈，但是我们知道就在今天呢，中国宣布了这个制造业指数那么达到两年以来的新低，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上有一篇分析谈到中国的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制造业和对外就外国的订单哈也在下降未来。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习近平显然是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做让步似乎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呢，在过去的我们看到他第一届当政以来了，他不断在强化那个权力的控制。其实强化权力的控制呢，是他一种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弱势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他的一种不安全感。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了，通过这种强化控制权力了，那么结果反而呢，把经济呢越搞越死。那么首先呢，从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市的崩盘到今天呢，是50%-60%以上的这个就是财富呢消失掉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呢继续要走这种红色的老路或者计划经济的这种加压，那么是他政治上的一种迫不得已。因为他觉得了那个中国的经济各种利好消失以后呢，他对那个这个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的这种控制的力度了，或者手段呢，那么是在消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情况是目前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把经济搞好，结果他的权力地位呢，更到受到更大的这个威胁，而受到更大的威胁，他越紧张，他越要搞这种所谓什么看齐意识、核心意识，要一锤定音。那么这样的话，又把经济呢，更一步搞坏。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把自己呢，其实已经逼上了墙角，也就是说，他要么放弃他过去了这么5年多了不断的提出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的这种纲领性的这种方向性的文件或者政策，要么呢，他的权力地位呢，恐怕呢，在中国的更深化的经济危机中呢，会受到更进一步的削弱，那么引发中国的社会或者政治各种危机了，可能他在更坏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受到挑战。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呢没办法往前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困境。
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方面是把这个焦灼状态呢是归咎于中国哈。我们知道中国不久前就像您刚才提到，向美国提交了142项这个提议，但是美国批评呢说其中没有什么新东西，而且还说特朗普总统呢极度的失望。你认为这个是中国现在在像过去一样采取拖延战略呢，还是说是中国官员无能，只是把以前的东西拼凑起来呢，还说是习近平的这个强硬的立场导致官员无法作为？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倒不是说他的强硬导致官员无法作为。其实中共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的话，即使没有贸易战的话，它也会体现出来。因为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它整个结构性的东西是属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它既不是计划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那这两个本来是矛盾的。以前人们把这个呢说成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大家都忽略了这里头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的，就是干脆你就是全计划经济，它落后就落后，它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干脆就是全自由经济或者是大部分自由经济。所以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呢，实际上面临的这个问题是早就已经存在，而且是积累到现在。因此当时大家记得还有很有名的，就是有一句话说是这个击鼓传花嘛，传炸弹。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其实就面临着两条路，一个呢就是更强化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呢就是更自由化。更自由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面临着一个政治体制必须要改革，但中共显然。而且也只可能选择一条路，就是向左转，因为你碰到困难以后，你不是向右转就向左转嘛，所以它就必然的向左转，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经济指数下降，这个压力大，其实这个压力这么多年一直存在，只是说呢，一个是外面人没看到，或者是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呢，这个过多的这个看好中国的经济。所以这个压力，我想中共是明白的，因此才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要做妥协让步，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力更生。那这两个交灼的状态呢，我估计可能不会哪一面，在突然之间占一个上风，可能这个争论在中国的中共党内高层还得继续下去。 但是这个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关键问题呢是中共高层如何去评价这个压力对中共统治的有利弊，就是哪一种方式会有利于中共。要全面开放肯定不可能，因为中共自己就肯定要倒台了。但是呢要全面妥协的话呢，也不可能，因为经济就会转向自由经济，整个这个政治体制也会跟着走。所以中共最希望的是保持现状，继续往前走。
好的。
那困难的呢就在于美国的贸易战不让他再保持现状了。所以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呢他们口头上会做一些让步，表面上会做一些让步，然后呢继续拖延下去，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对策，拖延可能是他的唯一的办法。
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国方面向美国提交的提议被美国批评为缺乏新意、缺乏诚意的这个原因，你觉得是什么？是高层习近平的授意呢，还是说确实是官员无能呢，还是说他们确实就是像恒河先生说是在采取拖延的战略？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向美方提出了124项这个清单，总结起来是三条。第一个是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这个购买，第二个是加强中美企业的合作，第三个是就是这个就这个所谓经济政策吧，这个进行谈判或者是等等。反正这些东西来说，总的来说是中共呢想这个回避一些结构性改革，想回避一些真正的经济政策的改变，就是没有触及一些根本。所以美方认为是毫无新意，就是说还是旧东西，就没有触及美方所说的你如何这个防止借这个盗版知识产权，如何停止这个所谓这市场准入限制，如何停止国营补贴，或者如何解决贸易逆差，实质性的解决，结构性解决，不是性一次性购买的解决，所以中方没有做出回应。所以这个有趣的是，就这次在会谈之前，实际上双方做的一些姿态呢，显示了这个会谈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中方这边呢，做了一个什么姿态呢？首先他这个也搞了一个放了一个风，说他第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建造，试图在贸易领域之外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军事领域的对抗呢，对美国叫板。是一种暗示，但是美国作为回应，就在两天前，10月28号，两艘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是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回应，就暗示双方在贸易战场之后有个军事战场。那么另外呢，中方还这个做了一个宣传，说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最强硬派的纳瓦诺不会参加这次会谈，被排除在外，各个媒体都有报道。而纳瓦诺坚持一个说法，他即便跟中方达成协议，根据中方的记录，他也不会执行，就说是言而无信。那么但是在最后关头，纳瓦罗是参加了这个谈判，在美国方面呢是鹰派阵营齐全，包括了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莱泽希特，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包括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这些鹰派强鹰派全部都参加。而中方还是那批老官僚，什么副总理刘鹤、外长王毅，什么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等等。那么在这样的阵营下，说要川普这一方、特朗普这一方来做出这个真正要对习近平网开一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说习近平必须准备好他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些承诺和改变，但是我说过，习近平恐怕不愿意公开，他即便要让步要做妥协，不愿意公开，因为国内的宣传非常重要。总的说来，他的外交是为国内政治服务。
好的。说到中国国内政治哈，我想请这个夏明教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半官方身份的这个多维新闻最近发表题为谁在支持特朗普，还有这个中美周旋谁在撤走习近平等文章呢。这些文章呢引用这个外媒的话说呢，中国内部从官员到民营企业呢都对中国应对贸易战的这个策略有所不满哈。一些民营企业家呢甚至把这个贸易战呢视为中国政府这个改革压力的这个来源。这些东西让人感到很好奇，就是多维的这个文章表达的观点似乎是从内部在为向美国妥协在背书，而且最近还发表一些文章也是说这个让步并不是一件坏事等等。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多维是通过外媒之口来表达对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政策、中国贸易策略的一些不满，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多维呢，我们也知道以前是外媒，但是呢，它现在的编辑那个基本上还在北京，所以呢，是一个出口了转内销的。那么它的目的当然有两个，那么一个呢，会反映中共内部的各派的权力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多维呢，它经常呢反映一些看法了，有人说呢是反映更多是上海派的，那么这些观点和看法。那么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看到龙永图呢等等，他放出风声呢，也许那个印证了这种说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多维呢，他也经常放出一些 些政治气球，那么他会把有一些观点呢，或者一些说法呢，借外媒之口把它给放出来，来试探一下北京或者是外界或者是老百姓呢对这种政治气球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那么我认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国内内部政治呢现在在陷入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争斗状态，所以呢目前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呢已经呢输的呢就是有点血本无归了。那么所以就在两个多月以前的五十人会议上，那么有经济学家说民营企业现在是哀鸿遍野。那么现在作为民营企业呢，他们既然已经呢现在受到了最大的那个伤害，那么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有豁出去的一种那个想法，也就是说利用这种贸易战呢，要把中共目前对经济尤其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啊，能够把它给那个撼动。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有一些那个改革派的人士，或者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有一些民营企业家，那么希望呢这个目前的美国的贸易战呢能够再坚持下去，再坚持个半年一年呢，那么激发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呢，那么他认为呢如果他能够稳住国营企业，而美国的目前经过现在农业丰收以后呢，那么农民如果粮食卖不出去，那么会给他施加各种压力。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当然也期盼呢美国呢会做出让步，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呢美国认为农业补贴，那么现在他已经拨出了120亿，那么120亿相对的关税来说，国库的收入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呢美国现在有一种，那我也就做好长期准备，要打好这个贸易战。而中国呢又在搞备战备荒，那么我觉得最后呢激化的矛盾就是中国社会，尤其中国受到伤害的消费者、中产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在习近平那个挽救他的权利的情况下，多大的程度他们会接受这种伤害。所以我觉得恐怕最后的摊牌会从中国的社会政治内部的危机恐怕促进中国到底要往前走了还是会继续倒退。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多维的报道哈，我想引用就是其中尤其是两位官员的说法，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这个首席代表龙永图，他批评中国高层呢在美中贸易战中的这个策略失误，而且说中国呢不应该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混在一块儿。还有一位财政官员刘世锦，那么他也说呢，他说中国应该建设这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这个高水平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希望中国呢向美国的一些要求让步。那么您觉得这些说法是不是都能代表国内的这个有识之士对于中国这个贸易政策的不满呢？
我倒不觉得，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很怀疑，包括多维、包括龙永图在内，能够去挑战现在中共的高层的政策，或者是挑战习近平的政策，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小。更可能的呢，就是不管是龙永图的讲话也好，还是多维的也好呢，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他不会做结构性的改革，我们这个可能性，结构性改革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他表面的让步，就是他要想拖延下去的话，他现在当务之急是明年1月1号，不要把这个2000亿的关税再增加上去，从10%加到25%，更不要去把新的2670亿美元的这个再加上去。所以他现在当务之急这个，所以他必然要做出表面的让步。这个实际上是为表面的让步做一个准备，实际上是一个舆论，并不是放风，他也不需要征求民营企业，多维不会替民营企业去发声的，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呢，可能性最大的是，虽然他们要做拖延，不会真正的实现，但是呢，表面的让步让这个川普不要加码，这个他肯定会做出一定的让步来，这个我觉得这些就是为这个让步做一个。
铺垫，
做一个舆论铺垫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支持特朗普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的人在哪里？一般都理解成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在世界这个各国盟国，文明国家，美国的民主和共和党在其他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如何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中国这个问题上是高度的一致。但是现在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支持特朗普的在中国大有人在，除了中国的民间。自由派有支持特朗普的强大的声音，那么还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普遍的支持特朗普，不管他们表态是不表态，因为民营企业家被这个中共当局的这个极左路线、国进民退这个单向扶持国营企业这个政策，已经搞得这个走投无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期待特朗普对习近平采取的强硬政策、贸易战，能够迫使中国打开大门，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对民营企业反而是个喘息之机，是一个元首。所以，习近平在前不久被迫表态， 要改革开放，被迫表态要这个支持民营企业之后呢，民营企业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但这不是来自于习近平，是来自于川普和美国政府的压力。另外一个群体就是中共内部的官员。但恒河刚讲那个是对的，说可能是唱双簧，白脸黑脸唱双簧。中共想让步之前，让前退休官员来发表一些不同的言论，给中共让步一个台阶下，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中共高层、中共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同观点两派。如果中共内部还有一些官员想改革，有自由派的思想或者倾向于改革和自由派的话，其实暗中巴不得美国打这个贸易战，美国是强硬性，这样是迫使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有些改革。所以中共内部官员、党员的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来讲，主政的极左派，比如习近平呢、王沪宁呢，这些极左路线的这些代表人呢，他们是这个本来是主张强硬的对抗美国，但是显然党内这个拉锯战在今年进行了好多轮，包括七月政争，包括八月，包括这个深圳这个习近平到广东去走了一圈，前后言论不一，最后回到北京又被迫支持改革开放，被迫这个提了一下邓小平的名字，所有这些迹象都证明中共内部围绕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中美全面对抗有激烈的论争，所以这个论争即搞得不好，轻的话是内部的分裂，重的话危及习近平的权力。说这样的情况下，说不得不就容忍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龙永图、刘世锦和这个五四人经济论坛这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些内在的这些分歧和压力啊，都迫使习近平其实不得不走向让步。所谓让步也不是让步，就是川普所说的公平的、对等的贸易，就是我来什么你来什么，我如果零关税你就零关税，我如果5%你5%，如果你40%我就40%，如果你不开放市场我就不开放市场。
好，
你要是让美国企业只能有50%，我也这样做，说这叫对等。
好，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首先是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出于独裁集权的需要呢，虽然更盼望贸易战停火，但是已经做出大量的出轨的行动，狠话说得太多，要想转回已经很难，故手下不能出来调解，只好单独和川普周旋，好坏都不见记者，结局就是各唱各调，皆大欢喜吧，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长期争斗的事实。另外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川普一直秉持着嘴炮可以打，现实利益不会让步的理念，这次川习会两个人可能会称兄道弟，甚至达成协议，但是只要习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川普就不会停下关税的制裁。还有一位叫刘思伟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 G20 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也很有可能重蹈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覆辙，即表面上中方虽然答应美方提出的所有条件，但实际上却不遵守和履行承诺，美方要时刻注意如何防止中方再一次开空头支票。他说这次与川普同行的有博尔顿、纳瓦罗、莱特希泽等都是鹰派，如果真的谈不拢，恐怕新的铁幕时代就要降临。最后一位叫恰克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如果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共就不会走到这一步。那么这次会议呢，估计像之前美朝的会面，表面上达成一些无关紧要的协定来表示两国的友好，结束后美国继续制裁中共，而中共继续维持先前的做法。好的，我想请夏明教授接着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大权独揽以后呢，高度的强调这个忠诚和不得妄议中央哈，那么可以想象他身边是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最高的这个权威。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么外面就是普遍担心，就是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会阻碍习近平对于美中贸易战的后果有这个充分的了解？他手下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王岐山或者刘鹤等等，他们这些人是其实应该有相当的了解对于贸易战的后果。你觉得习近平自己本人是不是也对贸易战的后果有充分的这个理解和了解？
对，习近平呢，我觉得他的认知了，对世界的这个看法了，那么是有许多的那个缺陷的，尤其呢，他周边的一些人呢，很不幸呢，很多人呢都是跟我在复旦呢都有交接的，所以呢，我也不想提他们的太多的名字了。那么我认为呢，他们呢在制造出这种氛围了，在跟习近平夸下海口要跟美国叫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起到了盲人瞎马的误导作用，那么也把习近平呢引到了坑里边。不管怎么样呢，我认为目前习近平呢，他在对美的这个整个战略和认知上呢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么如果仅仅是对美国这个战略上犯错误的话呢，恐怕还不会成为习近平的致命的伤害。但是呢，因为中共在过去的40年，它的合法性的主要的根源就来自于经济，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当习近平把经济给搞糟了以后，那么他可以在内的话呢，可以加紧对人民的控制，但是他后来又跟美国的经济关系又搞糟，那么贸易战呢又使得中国的经济陷入更深刻的一个寒冬季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习近平呢是自己在给自己挖一个坑。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就说因为中美有两大的叙述了，意识形态叙述都完全不一样。习近平呢是骑虎难下，他之所以不断的那个推迟现在的19届四中全会，其中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想他就想回避了目前他这种问责，或者他要拿出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目前来看呢，他第一没有解决方案，第二他不敢面对了党内了对他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危险呢恐怕呢最后的是要中国人民买单，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面对的一个不仅是中产阶级的财富的消失的问题，甚至中产阶级的消费他的经济收入那么也会随着就是进口的这个关税的增加，包括人民币贬值了那么付出代价。另外我相信呢，就是尤其是现在一个春季，随着农民工返乡了，恐怕许多的农民工呢也没有办法再有机会再回到城市里边，所以我觉得呢，当把这种经济危机转移到农村以后呢，那中国的社会经济治理，我觉得恐怕会爆发出更大规模的危机。这一点呢，当中国人民呢，我觉得付出更多的代价以后，恐怕在党内呢，他的压力会增加，到那个时候呢，大概政治冲突呢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嗯，好的，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就是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这种方式啊，统治方式目前对于这个重大的经济决策或者贸易决策的这种造成的这种障碍，听听您的分析。
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存在的，因为这个问题是40年来一直存在的，只是说没有爆发出来，被某些假象给掩盖住了。这个关键的问题呢，是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这个根本对立。这个根本对立呢，只是说美国呢，一厢情愿的欺骗自己。至少从这个放弃，就是把那个每年的人权审议和那个最惠国待遇分开，那还是在这个加入世贸之前，从那时候美国就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国会按照那个方向去走，所以呢，这么长时间并不是说这个矛盾不存在，而是说美国一厢情愿的去不看见，最后呢，到美国这个基本利益这个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以后，终于美国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以川普总统当选为标记性的事件。所以这个冲突呢，实际上是并不是说你听了谁的话就有用的，或者说谁做出一个聪明的决策来，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在表面上解决的。你表面上摸不平了，摸平设法摸平了这么多年，终于摸不平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如果不根本解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这价值观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个矛盾没法解决的，并不是说，哪一个组合的这个或者哪一派组合的人就能，主张跟美国谈判的人就能够解决这个根本的这个制度方面的对立的这个问题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次这个美中会谈前，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崔天凯突然发表了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声明，高调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美国制裁中共的官员的话，中共将做报复，而且说做实弹的报复。他指什么意思呢？他指的是现在美国正在讨论，因为新疆中共大规模的设置集中营，破坏这个1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关押，用集中营的方式，那么有可能这个美国政府呢下令制裁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那么他就这个崔天凯针对这个放风。那么在这个川习会之前，这个谈贸易，但是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因为美国有可能有一个杀手锏，就针对中共官员做制裁。上次制裁了中共的这个总装备部长、中央军委的总部长李尚福，说是要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和利益。那么现在上升了政治局委员，即将对政治局委员动手。那么再接下去的话，由于中共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美国知识产权，有可能将来有一天，当中美双方对抗下不了台的时候，美国因为大规模的被中共盗窃知识产权，有可能升级到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制裁，而这个制裁本身就会曝光中共各级官员，尤其高官、党和领导人在美国所这个埋藏的这些财富，他们转移的这个资产赃款。家属等等，这个曝光有可能会在国内动摇共产党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贸易战、中美对抗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对抗，中共最关心的是不要动员他的政权基础。所以中共这次再三给美国讲，就不管怎么变，中共怎么让步都可以，但是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是一党专政的道路啊，美方不要去干预。另外的话，这次崔天凯放这个言，就是暗示这次怎么谈，希望美国不管怎么谈，不要对中共的官员实施制裁，否则中共会抓狂。我想这一点揭穿了这个中美这个刚才两位都讲的这个 价值观的对立，那么揭穿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实质，就是背后根本的是民主和专制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对抗和分歧。
嗯，好的，那么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Mark 的网友评论，他说呢，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内忧外困，已经焦头烂额、进退失据的习近平，希望尽快可以贸易战停火，缓解压力，喘口气。但是问题是，即使现在中共表示痛改前非，承诺遵守这个三零两停、公平贸易，国际社会也很难相信。不过还是失刀计而已。他说，真心希望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施压，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千万不要最后变成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一次薅羊毛。还有一位叫 Stage 007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一直没有转变自己的思维。其实他说现在世界形势已经改变了，那种靠耍小聪明、耍流氓的时代正在结束。最后一位叫崔健的网友，他说我觉得这次双方达成简单框架性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是美方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任性的做法必定要有些掣肘。他说以前的强硬无非是商人逻辑讨价还价而已，他更需要考虑连任的问题。连任很重要，就是经济要保持强劲，能让选民满意。而中国方面经济的疲软也希望能够缓和紧张的气氛。他说双方呢是各取所需。好的，这一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呢最后再就这个话题有没有要补充的，最后再做30秒钟的这个说明。首先请夏明教授，看看您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对于川普了目前的做法了，当然中期选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刚才破坤也讲到了，民主党、共和党呢有一定的共识了，所以我觉得对川普了，因为他的团队目前来看强硬派了，他的地位呢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的团队会用本土主义让美国伟大的这种指导方针呢去对抗像穆努钦这些就是全球主义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了他现在面临一个主要的恐怕那个对他的一个压力了，当然是农村的农民，因为现在美国的农村呢，现在经历过这个丰收以后呢，那么现在要把粮食要卖出去。那么当然，川普的话，他在全球包括那个新的北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呢，包括跟印度啦这些不断的那个加深这些关系了，我相信他会找到一些出口，所以对他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另外，对于川普的那个竞选来说，因为他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一个目前来看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他如果想那个再次获得那个总统连任，他的那个一个模仿的对象就是里根，而里根在跟苏联当时把他叫成邪恶帝国的较量中，那么美国是用了那个农业这个手段，也用了贸易战，最后用了军备竞赛，那我觉得历史有没有可能重演呢？我觉得恐怕川普在他模仿里根的时候呢，恐怕也有所考量。
嗯，好的，恒河先生。
我觉得考虑川普总统的话，我觉得过分强调他大选下一次大选是一个误判。川普从一个政治素人从政，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要让所有施加于美国的不公平的各种贸易和各种政策能够得到改变，这是他的真正目的。他当总统是为了这个，不是反过来这些事情为了当总统。所以说如果说他不能够去捍卫美国利益的话，如果他根本就不需要出来竞选，他也不需要这接着当选，他当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要让川普做出这个不恰当的、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这个结论的这个这种让步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30秒。
这次《华尔街时报》有一个报道说，这次美国跟中国达成了如果框架性协议的话，可能是模仿美国跟日本和欧盟这个谈判的模式。美国跟欧盟的谈判的模式就是先达成了意向性协议，美方呢暂停对日本和欧洲的商品的加征关税，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呢完成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已经跟墨西哥、加拿大谈成，这次签字了，在阿根廷，那么跟韩国也达成，那么跟日本和欧盟是一个意向性协议。那么如果说把这个模式用到中共头上，我认为完全不合适，因为日本和欧洲以信誉著称，以诚信著称，如果达成一个意向性协定，基本上就会按照这个意向性协定去走，最后这个结果也差不多。但是跟中共来说，如果是以这种意向性协定跟中共的话，那我相信特朗普政府会再一次上当，会重蹈前总统的覆辙。所以最好的做法，我认为这一次如果要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话，特朗普应该这样做， 一方面不要停止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征税，特别是1月1号之后应该把关税从10%提到25%。至于2670亿这个增加关税的事情，应该进入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公听会的阶段。然后就特朗普一边做一边跟中共展开所谓的春季谈判，这样使中共的拖延战术无法成功，在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就范，这才是一个特朗普政府的正确做法。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 G20 特席峰会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人民日报》公布马云的党员身份用意何在。《人民日报》最近公布改革开放40年以来贡献最大的百名杰出人士名单，上榜者包括多位民营企业家，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百度的李彦宏等等。这份名单一出台，外界的焦点都放在马云首次被公开的党员身份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惊呼，中国最著名的资本家原来是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下属的南华早报发表撰稿人评论，表示中共党组织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干预。那么中国官媒曝光马云的党员身份用意何在？南华早报评论呼吁限制党组织的影响，是时机的巧合还是代表了马云的心声？我们今天来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呢跟我们分析一下，您是如何解读人民日报揭示马云的党员身份的这个时机？你觉得确实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被外界过度的解读了这件事？
我想中共是有意为之，他这个有意为之呢，有这么个三个企图。第一个企图在表明党领导一切，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包括这个首富的这个企业，所以阿里巴巴这个他也是一个党员。那么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中共在各地建立党支部是应该的，因为有党员存在。再一个，他起了一个号召的作用。你说连首富马云都是党员，你们其他企业家不应该积极靠拢吗？说这是中共放出的一个风，但对马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天大的讽刺。因为马云的名言是什么呢？说跟政府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他这个宣言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如果在男女之间呢，说是要恋爱而不结婚呢，有两种宣言，一个是独身主义的宣言，另一个是花花公子的宣言，就是我们要玩玩一玩，不要结婚。说马云做了这个花花公子的宣言之后呢，最后被揭穿，揭穿之后这就很尴尬，因为你如果是党员，就肯定上面有党支部，党支部在上面有党委，党委上面有中央委员会，那么你就接受党的领导，你就是党的一部分。说中共放风还有一个意思，就说外界传闻马云是被逼退，被被逼退休，马云也这个显得出很有怨气的样子。事实上，中共的解读是他是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而已。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主流媒体哈纷纷的报道马云党员身份暴露的事情，而且说呢这个原来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呢是个中共党员，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消息并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地方。实际上大家觉得如果马云不是党员，倒反而让人感到惊讶了。不过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就说如果是党的利益或者和这个股东阿里巴巴股东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马云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
我想说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马云是不是党员跟这个共产党的利益和他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怎么走根本没有关系，他就是不是党员，也不会去，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抗拒中共所做的决定，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就作为中共为什么要公布马云的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你要想民营企业家成为党员，资本家成为党员，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政策。现在呢，大家都认为这个三个代表政策过时了，过时了或者被否定了。这个点名他是这个党员身份，其实是为了表明给民营企业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安抚，就是说这个政策并没有全部撤销，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陈伯公讲的，就是说，谈恋爱不结婚这个问题，马云你想躲，不会让你躲过去的，就是说至少是敲打一下，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就是跑不出他的手掌心。另外就是，一方面是安抚，另外一方面也是警告，所以说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的话，他哪怕到了其他国家，人们会去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国营企业或者是民企来决定，我想其他国家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到了外面以后，只要中共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一定会做，所以说这个跟他是不是党员关系并不大。
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比较了解中共政治的这个人士呢，认为呢，就是说中共宣布这个马云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就像刚才恒河先生是有敲打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作为马云，你作为党员要负更大的这个政治责任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外界谣传，包括马云退休等等，都认为马云其实这个退休的做法是要自保，他可能在党内面临相当的压力，甚至是这个不满。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对中国的整个政体的认识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一个党国，那么一切呢都是在党的这个寡头之下了，那么进行那个布局的。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马云今天的尴尬了，其实和中国的过去的四十多年的改革的这个起伏呢，尤其党跟政府的关系，尤其党跟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呢，它的各种变迁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呢，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呢有两次呢比较积极的通过党呢跟社会发生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在胡耀邦时代，当时的胡耀邦提出要给中国共产党换血，那么所以呢，一大批的青年人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被吸收到党内，包括以前的像右派了，像这些朱镕基或者温家宝这些都受到提拔。另外一个在大学里边呢，许多的过去是成分不好的，那么也都纷纷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呢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对社会的让步，同时呢想改变共产党的形象，改善中共呢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是当然就在江泽民的那个任期了提出的三个代表，那么三个代表也是让中国共产党呢从一个过去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所谓的先锋队了，变成一个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一个表现就是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呢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在这种那个大规模的吸收民营企业家进入，或者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戴个红帽子，那么在这个运动中呢，那么应该说民营企业家是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也激发了某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可能会向中国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型的这种可能。但是今天呢就不一样了，今天如果把马云的共产党身份现在放出来，对马云来说显然是一种尴尬，因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在不断的就是伤害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强化对经济的控制，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呢走向了更多的反祖现象，越来越一种反动的面目出现了。那我就这个时候呢把马云呢高调的抬出来说他这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话呢，我就对马云来说确确实实就是听到党的召唤，你现身的时候到了，你如果想溜的话呢，你想跑的话呢，像这次100名名单里边没有李嘉诚，而李嘉诚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改革40年自始至终做的贡献，如果不是第一的话呢，至少是前10名，但是呢李嘉诚跑了，所以我想呢对于马云呢这个金箍咒呢党员的身份呢，一方面说你跑不掉，你不能跑，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跟西方国家说了，马云就是我们党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就先想清楚吧。
好，挺有意思的哈。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马云的党员身份被曝光的同时呢，阿里巴巴下属的这个南华早报发表这个独立评论的人士的说法，那么呼吁呢限制党组织在私营企业的这个作用。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觉得这个时机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外界说的是代表了马云自己的心声，您的看法？
南华早报现在是属于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这个旗下，但他因为在香港所谓一国两制还表面上做一点不同的这个功夫，表示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他发表这个言论呢，是一方面是替马云呢这个找台阶下，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这个中共在这个企业里边私营企业推广党组织，就是外国企业的推广外资企业的推广党组织，引起了国内外的不满，包括副总统彭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讲话中都提到了这一点，说中国把党组织打进这些外国企业是要控制外国企业，说这个时候马云他们的发声呢恐怕也是要让习近平他们让步下台的意思。不过这次我再次提到就两个白名名单，刚才夏明也提到这个有些人上榜是一个看点，有些人没上榜也是一个看点，夏明讲到了李嘉诚那是一个看点，另外我们看到两个首富轮流上榜的两个首富，一个是马云，一个是王健林，都是首富。但是王健林两个白人名单都落榜了，这两个白人名单，一个是改革开放有贡献的白人名单，另一个是百名民营企业家名单。马云、马化腾都有，但是呢，这个王健林和刘强东都没有。刘强东我们知道，由于涉及了这个美国性侵案，这个灰头土脸，而中共呢趁机要把他逼出管理层，要把刘强东的京东公司收归国有，是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没有他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王健林为什么没有？ 王健林跟马云都有个共同特点，王健林说了一个名言，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跟马云的话是殊途同归。他的意思说，不管这个政府好还是坏，我都要亲近他，远离政治就是说不要有权力野心啊，不要让这个领导人对你怀疑。那么这个好政府坏政府晚上要亲近他，就是要做生意。马云的意思也是一样，什么跟政府恋爱，不管这个政府好还是坏，还是贪污还是腐败，我就要跟他恋爱。为什么要做生意要发财，权钱勾引官商交勾结。但是两个共同点是什么？马云的企业里有前后20多个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在里面当股东，这个阿里巴巴。同样王健林也是这样，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当股东。不同的是，王健林的企业涉及到习近平的家人，说由于涉及到习近平家人，跟肖建华一样，肖建华公开表示帮习近平两个姐姐处理财产，结果被绑架回，从香港绑架回中国大陆去，现在关到牢里边，据说可能死了，生死不明。王健林呢，现在已经被销声，因为他也曾经公开透露他帮习近平家属的处理资产，所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就让他们消声了。但是马云呢，他涉及的是江泽民、温家宝，还有这个什么什么王兆国等等这些家属，贾庆林，这些跟习近平无关，习近平把他放在那里，实际上是为将来的权力斗争做准备。如果说这个双方权力斗争拉锯到一定时候的话，习近平要动这些家属的话，连马云一起动，所以说马云呢，结果并不见得比王健林好多少。
嗯，好的，最后这部分的讨论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在每人发表45秒钟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评论哈。但是我想在此之前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他们说的挺有意思。一位叫夜空孤帆的一位网友，他说，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呢，马云是党员算不上什么新闻。他说马云这么鸡贼的人当然知道混入中共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从他公开赞成8964邓小平大开杀戒来看，他早就向老共表了忠心。公开马云对其业务影响不大，还会断了其二心，只不过马云在国际媒体上故意装出一副与中共保持距离的样子，迷惑了一些傻白甜的国际媒体。还有一位叫 Mark 的一位叫Danny St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对不起，他说呢，这个时候曝光马云的党员身份呢，一是想向外界告知国内的精英都是共产党员，是党给了他们名和利，他们始终是要和党站在同一个战线。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防止马云外逃，因为这样的话想移民马云都会增加难度了。还有一位叫竹溪叙话的网友，他说马云是中共党员不奇怪，但是在他宣布明年退休以后公布出来就有一些蹊跷，应该是警告马云别再有妄议中央的言行，也别想在国际上两头通吃。好的，最后我想再请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就这个马云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说私营企业家和中共的这个关系等等发表一下最后的看法。恒河先生，
中国的私营企业有两重性，一重性呢，它必须和权力结合才可能发起大发财，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大，所以呢，它和权力的勾结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之一。但是同时，民营企业本身呢，又有这个私企的这个特性，这个呢是跟你这个个人忠诚不忠诚共产党没有关系的，它就是私营企业就有它的特性。所以呢，私营企业本身它就有一个离心的倾向，它就希望自由贸易，希望能够不依靠权力，能够自己去发展。所以这个两重性呢，在马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上也是体现了这个私营企业的两重性。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中共共产党呢，他呢那个其实是有一种长远的一个战略了，通过统战呢就是养兵千日了，用兵一时了。那么我觉得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原来呢在邓小平尤其和邓小平的江泽民期间呢，他基本上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的一种战略了，笼络了许多的人。那么其中呢，有的呢可以两头通吃，或者两边呢就是来那个就是玩各种就是交易了。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呢，我觉得利用马云呢，他这个目前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其实就在说两面人的时代了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坚决的站出来，那么要明确的那么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政治模式其实已经抛弃了前面的中国共产党玩的这种网络的政治模式，更多的进入到一种又要建立一种斯大林式的等级金字塔的强调忠诚，强调上面对下面的完全的控制和服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政治来说， 了。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种灾难，也是过去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以后呢，尤其我把它概括为一种网络发展那个制度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结。那么现在中国回复到了现在德国那个法西斯思想家施密特的这么一个就是名言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当然毛泽东也讲了，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觉得马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问题了，把它提出来，是要强化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政治和革命的首要问题。
嗯，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的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在阿根廷的G20峰会仍在继续中呢，那么美国之音会在这个周末为您提供特别报道，为您介绍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的最新的情况。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